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杯咖啡。Nice ist wahr, alles ist erlaub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笨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大家晚安，笨瓜秀的笨瓜是法文的波瓜，翻译起来是为什么，而为什么也是人一生最常问的三个字。今天是2024年3月28号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波瓜笨瓜秀第214集哦，我是主持人 Ron。 最近的天气超级奇怪的，赶快讲一下，今天到周末的全台会从南到北陆续下雨，然后呢，周六到下周一呢，雨势最为明显，尤其是周日哦。除了这个消息，喜欢看书、喜欢买书的朋友一定有注意到，3月23号文化部实体书店的访视业务委员呢，蔡志豪先生，他就在他的个人脸书上面发表了只借书不买书这样的言论，当然引发了争议哦。大家怎么想、怎么看买书这件事情哦？其实这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思考一下。节目开始，我们先来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田中先生、小潘、娇姐、道道妈、林屁屁、奥斯卡、柚子、Jim、Winder、洞豆，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那笨瓜秀每周四晚上的9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以多元的立场、质疑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LGBTQ、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3月21号到3月27号的新闻。这个礼拜有一条非常重大的新闻，就在昨天3月27号的时候发生了哦。其实应该这样说，我们回忆一下哦，在2023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呢，泰国国会在12月的时候通过了4项同性婚姻合法的草案。那这个草案呢，经过了整理之后呢，终于在今年2024年的3月27号由泰国国会的众议院呢，以压倒性的票数哦，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法案啊。那这很有可能让泰国成为了亚洲第三个可以同性伴侣结婚的地方啊。那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压倒性票数呢是400票的赞成，只有10票反对，这数量非常的高哦，高到呢其实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呢，在这个投票之前，提法案的国会委员主席就在投票前跟国会喊话说，欸，我们是为了全泰国人民做这件事情，要消除歧视，要创造平权，那邀请大家各位哦，一起来创造历史。哎，这番话是不是让大家想到台湾的苏贞昌院长当初投票的时候也是这样喊话的哦？那当然了，高票通过之后呢，目前的情况预料也可以在参议院过关，然后只要泰王签字之后，经过了120天，大概就是4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今年的9月左右，泰国就可以成为继台湾2019年还有尼泊尔2023年之后第三个亚洲可以结婚的国家。这对于东南亚哦，整个来说的变化相当大，因为泰国一直以来就是东南亚 LGBT 族群最包容最自由的社会了。那除了这个消息呢，有包容有接纳，当然就有反对的啦。那这个反对呢，我们就得说到了我们很熟悉的俄罗斯。俄罗斯在2022年11月的时候呢，他们的最高法院 就裁定了 LGBT 活动人士应该要被视作是极端主义分子，因为呢这些人、LGBT 的活动人士呢，他会煽动社会和宗教不合。更可怕的是，在目前俄罗斯最高法院跟政府联手将 LGBT 运动列为极端主义组织，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把 LGBT 社会运动加入由俄罗斯联邦金融监管局管理的恐怖分子名单中。 OK， 这个名单呢包括了目前已经超过了 1.4 万的个人还有实体，包括基地组织，包括 Meta 都是哦。而且呢这个俄罗斯联邦金融监管局它有权利冻结名单上面的个人或实体银行的账户。那其实呢普丁一直致力于宣传俄罗斯是作为保守道德价值的捍卫者，因为他觉得说像西方的社会相当的颓废，而且他也谴责西方社会的奇怪新趋势，包括了什么数十种性别身份啊、或者是同志游行啦、所以呢其实这个状况对俄罗斯的 LGBT 朋友来说是相当不利的。那当然国际社会已经在要求了，希望俄罗斯呢能够尊重并保障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人权组织呢也呼吁国际社会要保持对俄罗斯人权和自由的关注啊，那持续的施压俄罗斯停止对 LGBT 群体的迫害。这是俄罗斯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爱尔兰。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呢，他在日前无预警请辞，他是2017年上任最年轻的总理，同时也是爱尔兰第一位同志总理哦。那说实在话，他在日前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语带哽咽，没有说出具体的辞职原因。不过呢，很多人都觉得是因为瓦拉德卡他的联合政府遭受到了严重的挫败哦，是因为三月初的时候举办了两场公投，这两场公投呢，第一个是希望能够从宪法里面删除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定义，那第二个呢，是希望能够改变母亲照顾家庭这个义务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哦。那公投是在3月8号的妇女节举行的，第一项家庭组成这个投票就遭受到了民众 67.7% 的反对，然后女性传统家庭职责的修正这件事情哦，也遭到了 73.9% 的民众不支持。换句话说，爱尔兰相当的保守，对于家庭组成的想象，或者是对于女性就一定要肩负起传统家庭的责任这件事情哦，其实是相当保守的。那经过了这个失败的时候呢，瓦拉特克他觉得说这是选民向政府发出的两记重击啦。虽然这么讲，但是其实爱尔兰的民众非常喜欢他哦，很多人都表示说大家觉得瓦拉德卡他在很多有挑战性的情况下做得非常好，不管是政治层面上，或者是在新冠疫情的时候，还有在英国脱欧以及边境跟经济上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虽然瓦拉德卡现在卸任了啦，那留下了更现代化的爱尔兰，让爱尔兰可以持续的朝向民主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是相当难得的。以上就是这个礼拜重要的 LGBT 新闻还有性别的新闻。今天我们的来宾邀请到了运动推拿师，因为目前季节交替，日夜温差真的很大，那很多人的筋骨都已经开始发出哀嚎声哦。到底要怎么样安全的度过这种白天很热晚上很冷，筋骨可能随时会出问题的季节哦？在跟来宾多聊聊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而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
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4年3月28日， 8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1年的3月28日，英国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投河自尽过世了。热爱文学或关心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朋友，一定对伍尔夫这个名字不陌生。她是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驱，在一战与二战的战争期，更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伍尔夫最知名的小说包括《戴洛维夫人》《奥兰多》《航向灯塔》。小说中的现代主义与意识流影响后来全世界许多文学家，而散文《自己的房间》中的名言，女人必须有她自己的一点收入及独立房间，也深刻改变女性对自身认同的觉醒。除了文学领域，近年全球对于伍尔夫的研究也大多从三个面向切入，包括女性主义、同性恋倾向、忧郁症病史。尤其她的心理状况备受关注，也长期受医学界研究。因为1882年出生的伍尔夫，是在母亲去世的13岁那年，就出现第一次从严重抑郁到狂躁兴奋的周期性情绪波动，此后终身受苦。而这个症状，也就是大众所说的精神病发作。伍尔夫家人或他自己用发疯这个字眼来称呼自己的病症发作。1895年，伍尔夫的母亲过世。伍尔夫曾说，父亲是他最喜爱的，但影响他一辈子的却是母亲。他曾说，如果我们是女性，我们会通过母亲来思考。伍尔夫的日记、信件、一些自传性的文章中，都能看到反复被引用的母亲形象。由此可知，母亲对伍尔夫的重要。而他母亲的过世，引发了伍尔夫情绪激动与抑郁交替的双向情绪障碍症。为此，家庭医师还特别规定伍尔夫一天作息的休息时间、停止写作时间以及定期散步时间，由大姐斯特拉负责监督。然而就在2年后的1897年，大姐斯特拉也去世，再一次引发伍尔夫情绪危机。那一年15岁的伍尔夫第一次表达对死亡的愿望。他在10月的日记中写道，死亡会缩短和减少痛苦。伍尔夫对死亡的渴望在7年后的1904年付诸行动。那一年他父亲的去世引发他最严重的精神崩溃。5月10日他从窗户跳了出来。送医后，伍尔夫的主治医师指责是教育造成他患病，因为当时的社会认为女性不宜接受教育，教育只会让女人发疯。那段期间，伍尔夫住进大姐斯特拉女性朋友维奥莱特的家中养病。她比伍尔夫大17岁，伍尔夫称她我亲爱的女人，并强调他们两人这种浪漫的友情应该被保留。1910年起，伍尔夫被送进一家提供神经障碍照护的女性私人疗养院治疗。但伍尔夫越来越焦躁不安，他好几次在写给姐姐瓦尼莎的信中表达很想逃离。他写道，很快我就得从窗户跳出来。到了1913年，他服用过量安眠药企图自杀，被抢救成功，并在同年再次服用过量安眠药。1915年一次发病后，接下来的岁月里，伍尔夫反复受抑郁症所苦，精神病学的治疗对他没有太大帮助，但他自己有意识到写作是他唯一对抗疾病的方式。 他曾说过，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是透过工作，当我一停止工作，我就觉得自己在往下沉，往下沉。和往常一样，我觉得如果我再深入下去，我就会找到真相。沉入水中是伍尔夫对抑郁症的隐喻，也是他所说寻找真相的隐喻。然而这个隐喻最终成为他选择的死亡方式。1940年，他出版了撰写他已故好友罗杰·佛莱的传记新书，但市场似乎反应不佳，让他很失望。而正在蔓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让他感到沮丧。十月，他与丈夫在伦敦的房子在大轰炸中被毁。隔月，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幕间》，之后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症中。随着战争日益剧烈，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也加入了英国国民兵，这让坚持和平主义的伍尔夫深感不解与排斥。他在日记中表明他痴迷于死亡，而且随着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这个情况也越来越明显。1941年的3月28日，伍尔夫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石头后，走入他家附近的乌斯河自尽，直到4月18日，他的尸体才被发现。在他写给他深爱的丈夫伦纳德的遗书中，他说道，最亲爱的，我确信我又要疯了，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次撑过这种恐怖的时刻，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似乎是最好的选择。我知道我毁了你的生活，没有我的话你可以去工作。我想说的是，我一生的幸福都归功于你。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能救我，那一定是你。一切都离我远去了，除了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破坏你的生活了。我相信这世上再也没有哪一对比我们更幸福了。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今天笨瓜秀呢，邀请到一位来宾。这位来宾呢，他是一位很资深的运动推拿师。然后他其实处理过很多人关于肌肉啦、关于筋骨上的问题。那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又是一个天气变化很剧烈的时间点。我们面对这些剧烈的天气变化，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或者是让自己有一些调养身体的机会哦？我们先跟我们来宾打个招呼吧。Hello。
Hello， 笨瓜秀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全师。
先问一下阿全师，其实今年2024年这样子一路上走过来，你在今年有没有什么样对于自己的期许，或者是有一些生活上的规划？
24年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其实我现在把我的工作室刚结束。
OK， 工作室先结束。
我现在试着让自己进入所谓的退休生活。
为什么？
就累了吧，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也待了这是算我的第三段职涯。
是。
那这段职涯我做了大约12年多，超过12年。对。所以想说开始自己算算钱也大概也就够了，那 不用太高的欲望，所以我开始期许自己走入一个极简的生活，然后过一个极简的生活，简单的生活，然后过个退休的生活。
那问一下，因为您是在2024年决定要做这个收起工作室，然后过一个比较简单的退休生活的念头。
实际上是2023的时候就一直在酝酿了。疫情发生之后开始进入，就是接触极简这样的一个生活议题。而简单生活、极简的生活呢，它吸引了我。我就觉得说，我实际上我习惯是这样的简单生活，因为我早期是职军，军人生活就是
职业军人，
对对对，我的第一段职涯是职军，那所以说生活就是过得比较简单的。从疫情开始后，我慢慢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开始做断舍离，断舍离。那所以现在连断舍离到就是不只是物件的断舍离，连工作的断舍离，我都把它做一个，就是先做一个终结啦，
是，
就是先做连工作的一个断舍离，
是，
让自己完全的缓下来、停下来，过我自己真正要过的人生。
哎，这个跟疫情刚刚提到说疫情，其实疫情的变化让全世界蛮多人开始走这个风格，就是说我好像不再需要像疫情前这么努力的工作，我可以呢赚少少的维持自己生活品质水准，这样就好。好像蛮多人开始走这个风潮，因为Ron 这边也有听到蛮多国外吹起这样的旋风。
对对对，
你的断舍离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断舍离做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个是这几年的显学，大家都很热情
在，都在断舍离。对
对，都在问这件事情，说到底要怎么样做，或者是因为除了物质上断舍离之外，还有就是精神层面的，
对 对，
或者是人际关系层面的，
对 对，
或者是生活上的。你的断舍离断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就是学佛嘛，佛学方面的
okay,、
有涉略嘛，那所以说也是要回归到自己的本身本我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就是把 focus 重心过在当下，把当下过好，
是，
对，把当下过好。所以极简生活其实是就是蛮让你进入在当下的，你不会有太多纷乱的杂物，尽量把东西，我东西目前来讲的话，我是没有去算说我还有多少件，就是陆陆续续在断舍离，所以我衣服也越来越少。我本来是我的柜子那个抽屉拉开是衣服是爆出来的，对，然后呢开始断舍离之后呢，我现在可以如果有人去到我家里的时候开始说啊你在做极简呢，我说我做极简怎么样，那我拉开我的抽屉给你看好了，拉开我就然后说哦你的东西怎么摆的好像那个百货公司的专柜这样，东西这样一格一格的，对，以前我是做不到的，
是，
然后极简了之后真的东西少了之后，少就是多，你少了之后东西就越来越精简，然后每一个东西都是自己喜爱的，这是我自己还持续在做的。
可是像这样子工作上来说，你的第三段职业就是推拿师这件事情也就终止，先暂时终止，然后先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对，我现在先目前是计划这样子。
好，换句话说今天的节目呢应该算是阿全师的退隐之作，就是在要去过他自己想过的退休生活之前呢，来告诉大家一下关于推拿这件事情，还有关于自我保健这件事情。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先跟阿全师聊到一件事情，他开始过极简生活，所以呢他连这个工作室都暂时先放下来哦。那在他暂时把工作室放下来之前呢，笨瓜秀邀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运动推拿，关于如何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哦。我们先跟来宾打个招呼吧。 Hello,
笨瓜秀的朋友大家好。
好，阿全师哦，先聊一下你当初怎么样开始接触推拿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因为运动伤害
哦，
我自己运动伤害就是
久病成良医，
也不是久病成良医，我是运动伤害，然后就是一直就是 原来的这种所谓的医疗体系我都没有办法达到我一个调整到我一个很好的状态。
是，
那尤其我又平常运动就都是健身为主，健身其实就是你只要不小心或者有时候它是 极大的负荷，
是，
那你会超过你的负荷 overloading， 然后很容易你就不小心就受伤了。
是，
那就需要去做一个调整，除了说一般的姿势的调整、肌肉的调整，然后所以也需要一些推拿啦、复健啊、按摩啊这些。然后后来我是接触到这一方面的，就是我在碰推拿之前，我事实上我不喜欢给人家按摩的。
哦，
我是不喜欢，
不喜欢人家碰接触到，
不喜欢，因为我的肌肉比较僵硬，所以如果有人说要帮我按摩抓的是，我是觉得啊痛得要死，然后我就你不要碰我。
是，
那推拿会接触到，就是因为自己受伤了，然后肌肉太过僵硬了，然后推拿师傅他推虽然很痛，但是呢，哎，他真的有让我达到舒缓的效果。
是，
对，他真的让我达到舒缓的效果，所以也是因此我才接触到推拿。然后慢慢的就是在职涯上，然后第二段职涯到一个段落的时候，然后有这个机会，然后接触推拿，
是，
然后从患从客人，应该是说客人，现在不能讲患者，从客人，然后后来变成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工作者。
OK， 这样子你变成工作者的时间到现在应该已经刚刚说十几年，
十二年多
嘛，这段时间有没有印象让你深刻的事情？因为应该来说你来你这边的客人应该形形色色都有吧。
对对对，印象最深刻其实在我刚开始接触推拿的时候，因为早期推拿它没有，它还没有被那个医疗相关的法规规定住，我们是可以去处理人家，啊，你有什么状况，比如说闪到腰啦、落枕啦什么的，这些状况啊，可以找推拿师。但是后来呢，开始有规则规定，就是说推拿它属于所谓的民俗，本来讲民俗疗法，后来讲成民俗调理，连疗法都不能，它就是要跟医师法的规定，就是它这个就是只能把他把推拿给边缘化，推拿工作人员给边缘化了。
是，
这个对推拿的工作人员来讲的话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前置。早年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有所谓的推拿师的，
是，
推拿师是，哦，我去中医院有推拿师，可是你现在看现在去中医院都几乎找不到推拿师，或者有推拿师是在旁边的另外一个门，你要找推拿师你还要另外自费，不在健保里面。所以推拿这件事情它被限制住了之后，从业人员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是，
对。那客人呢，他们有时候现在客人就会问说，啊，我闪到腰你可不可以治疗？对不起，在这里要顺便呼吁一下，现在呢推拿师呢他没有，他不是医疗单位，
是，
他不是复健师，所以他都不能够称之为治疗。所以如果有人在问说，啊，你可不可以治疗那个我的什么什么症状
什么之类的话
，那推拿师他可能就跟你讲说没有办法，我们这边是调理，
是
保养，
嗯，
那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又遇到做那种客人，然后我闪到腰，你可不可以治疗？那我直接就说，我们这边没有治疗，我们这边只是保养跟调理，那他就挂了电话。
哦，因为他其实是可能真的很不舒服，
对，他很不舒服，
然后必须要有一些能够让他缓解比较舒服的方法。可是他来问的时候发现你告诉他说我们不能够帮你治疗，或是没有治疗这件项目，
因为我们要遵从法规的规定。
对
对，我们遵从法规的规定，这件事情是我在这个职涯里面我刚跨入这个职涯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做一个很大的调整，
是，
然后就被边缘化了。所以说我在做推拿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被边缘化，就会被人就觉得说，啊，推拿跟按摩不是一样吗？其实推拿跟按摩其实手法上的差别不同，而且其实就算是大家都是推拿，每个师傅的手法也不一样。
对
对，所以说那个推拿跟按摩，推拿就被边缘化了，它的功效性就不能够太强调。
是，
对，就是这样子。
那问一下，刚刚你提到这些客人们来询问，啊，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有没有频率最高的一个月份啊，或者是季节？
季节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季节温度变化差异很大的时候，
是，
它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就是所谓的肌肉的拉伤，
嗯，
然后那个闪到腰啦，落枕啊，
是，
因为这种肌肉本身的特性啊，它本身是一个弹性伸展， 收缩嘛，
是
那伸展收缩跟弹性，那天气变化大的时候，肌肉它适合的温度是在37度半左右。
这么高温啊？
对，通常我们的体温大概都在35、36，
对对，
男生大概36度半，
是、
哦、女生大概是少一般、啊、通常少 0.5 度，
是
这是关系到肌肉量的含量。男女来讲的话，女生的、肌肉量毕竟没有男生那么高，所以男生通常他的肌肉量比较高，他的体温也有稍微高半度，
是
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肌肉本身特性是这样子，在天气变化大的时候，不适合的室温的话，肌肉它还就无法展开。因为我们看肌肉，我们称之为平滑肌、哦、肌肉本身来讲的话，它虽然是它在活动，你想想看，你身体还没有热的时候，你的活动范围好像是受限制的、
哦、比如说脖子比较没办法转那么后面，
对，
手没有办法抬这么高，
对对对、哦、
在天气比较冷或者是肌肉还没暖的过来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那实际上这是身体的一个自然机制，它是把你的肌肉给限制住的、哦、所以当你的身体升温到某一个就是你自己身体的阈值啊、你自己身体的那个阈值到达到那个阈值的时候，身体的肌肉呢它才会开始变成、更滑顺、
okay.
啊、它的滑动啊，它的伸展啊，延伸啊会更顺畅。所以说其实像我昨天就在健身房里面就遇到一个活生生例子，一个朋友他练得很壮，
是
很好，结果呢 他看我还在热身，我就发觉他就没有在热身，他就很快的就可能赶时间吧，就立刻就下去运动，然后就做得很重，然后没多久之后我就看他有点就是一脸不太舒服的样子，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刚才好像拉太重了，我腰有点不舒服，
是、
哦、所以天气变化大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还没有达到那个温度的时候，不建议立刻就去做大重量，或者说你要做一些活动或搬重物的时候，也不建议你一下就去搬它，最好是先把身体热了。那热身来讲的话，其实温度都不一样，然后时间也不一样，每个人的特性都不一样，不管男生女生，因为关系到你肌肉量，关系到你的活动习惯，
是
那本身来讲的话，你要热到热身暖身就是快走啦，或者是小跑步啦，但要跑步之前也是要先用走的慢慢走，
是
先让身体热起来之后再开始跑步，然后热起来就热到什么程度，热身因为你不是主要的运动项目，就是让身体微微的出汗，
是
微微的出汗的时候，这表示你的身体已经热了，然后你的身体阈值达到了，这个时候你再开始去活动来讲比较不会受伤。
是再回头问一下，因为刚刚提到的热身这些事情我们在下一段节目会更详细的讲，那现在在说季节交替或者是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其实肌肉会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下嘛，比如说中午还很热，晚上就变很冷、
嗯、
或者是早上很冷然后中午又变很热、
嗯、
这其实对身体来说对肌肉来说都是蛮大的负担，对不对？
对对。
有没有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的肌肉筋骨的不舒服？你刚刚说有闪到腰或者是哪一些？
闪到腰落枕，肌肉拉伤、
嗯、
然后甚至还有就是、每个人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有一些旧伤，
是
旧伤也很容易复发、
okay、
这种变化大的时候，因为肌肉它本身就是要滑动嘛，
是
那你一些旧伤啊受伤了之后，它本身会有一些结缔组织在你的那个受伤过的肌肉周围周边、嗯、所以它有时候会反而会限制住了，就好像我们伤口结疤一样，在结疤的时候你结疤的时候你去抠它，去抠它抠得太大力，你会把它的那个结缔组织给抠破，然后你又会再重复性受伤。
嗯，
对。
可是像刚刚提到说天气变化剧烈，温度变化剧烈，这种肌肉特性它有男性女性的分别吗？
基本上肌肉没有男性女性没有太大的分
别。因为刚说肌肉量男生比较多，
肌肉量男生比较多、嗯、女生比较多，但是活动来讲话就是刚才讲的，所以我刚才讲你在做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不管男生女生男女老少都一样，它就是你要是让身体热起来来去做你的活动，在做大范围的输出，
是
大范围的动作，在还没身体还没热起来的时候，所以有些人他们在要做运动之前就先做拉伸，先做伸展的动作，其实这个方式其实是不建议的，因为你身体还没热，你这时候去做一个大动作的拉伸的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
OK 好，所以基本上会建议是当然要在肌肉热了温度上升到刚刚说那个阈值之后，
嗯，
再进行运动会比较好，嗯，包括活动也是一 样，
比
如说搬重物啦，或者是你今天要走一段比较长的路啊，
嗯，
有可能是先让自己肌肉热起来再说。
如果走一段比较长的路的话，我们就是刚开始不要走太快，
OK，
慢慢走，
让肌肉的，
让肌肉适应，让身体适应，嗯，就好像我们讲我们去泡汤或者是去游泳都一样，你要下水之前你要先让身体慢慢的适应，让你的身体去感受到啊，这个温度的变化，慢慢的去感受到。所以我们讲像这样天气温度变化大的时候，自己在与那个冷的时候，冷的时候呢，记得就是要先穿袜子。
是，
对，这是我教人的那个特点，就是你冷的时候要先穿袜子，因为袜子是末梢嘛，
是
末梢热，末梢热身体就会开始热，
嗯，
但是热的时候呢，热的时候先脱上衣，
先脱上衣，
对，嗯，这就是下暖上凉了，
嗯，下暖
上
凉，
上凉
OK， 在
保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来讲话，你就比较不容易，因为天气变化感冒啦，或者是天气变化然后肌肉拉伤。
是，
对，
刚刚阿全是 说这些，哦，不管是，让肌肉热起来，或让身体热起来，或者是下暖上凉这样的保养方式，哦，其实对心脏也有很有帮助。待会我们跟阿全师再聊一下，如果是因为温差剧烈变化产生的不舒服的症状，应该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缓解一点，哦，那当然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日常生活该怎么保养自己或保护自己，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朋友好，我是汉斯阿嬷，我是一个老人同志，我今年已经是62岁了。我经历了我们同志的人生的旅程，我觉得当同志并不是我们想要，但是这条路是我们要走下去的，所以大家要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说，你一定要规划好你的人生，因为我们也是从年轻走过来，这个过程一定会很辛苦，但是我们只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去面对的话，这条路走起来就会很轻松。尤其是你要注意你身体的健康、感情的处理，还有经济上要稳定，这些都是以后我们老了以后会让你有信心感，这样你就不会彷徨。希望各位朋友能在同志这条路上走得非常的轻松愉快，祝各位晚安。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先跟阿全师聊到了，其实肌肉要先热起来，再做任何活动或运动，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哦。那当然在这种温差变化很大很剧烈的情况之下呢，肌肉的冷或热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其实温差很大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跑出来，对不对？这些症状，
对，
刚刚举例到了有闪到腰吗？
嗯，
还有哪一些？
落枕啊，
落枕，
肌肉拉伤啊，甚至一些肩颈啊，那个肩关节的伤害啦，
是
肘关节的伤害啊，就是关节面的部分，
嗯，
关节面的部分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些，就是因为它在转折，那你肌肉拉伸会跨越它的那个度性，
是，
所以有时候它就比较容易造成一些筋骨的酸痛。
那像这些不舒服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缓解的方式？
缓解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有分急性期跟所谓的复原期啦。那就是急性期，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刚开始发生了所谓的运动伤害，比如说你刚拉伤了，像我讲刚才前段节目讲的，我那个朋友在健身房他拉伤了，拉伤的时候他问我说，他说，哦，我现在这样子，我干脆去泡个热水澡好了。
Okay.
我说千万不行，
嗯，
好，如果你是刚发生，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产生剧烈的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我们讲说，我这边 推荐的是冷敷，我不推荐冰敷，因为冰敷来讲的话，其实冰敷现在冰敷有时候它会容易让你的肌肉产生冻伤，所以冷敷只要用冷水，就用冷水常温水，像我们温度变化大的时候常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真的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你就那个水它加一两块冰块让它融掉就好了，只要就好像我们喝饮料喝去冰的饮料那样的水就已经够冰了。
OK， 凉的就对了。
对，用凉水去做所谓的冷敷，我不推荐冰敷。
嗯，
因为冰敷连有时候连不要说什么，不要说我们一般人，连我们连推拿师啊，或者说医护人员啊，有时候他都不见得能够很好的去掌握住那个冰敷的节奏，因为每个人的耐受度是不一样。虽然我们常听到说啊，什么东西做几分钟，什么东西做几分钟，可是实际上每个人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肌肉的状态，你当天的状态，你不见得一定是什么样的状况。
嗯，
所以讲多少分钟那只是一个，就是我们讲那只是一个一般的通则，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冷敷呢它相对性安全，但效果上有人会觉得说嗯，冷敷可是我就觉得没有那么效果，没那么快，但是它安全。
是
我们自己在处理的时候最主要是安全，你不要把自己伤上加伤，这是最麻烦的。
这是急性期。
对，这是急性期。
嗯，
急性期用冷敷，那你急性期过了之后，也就是说所以这个急性期过了，你很就是像刚才讲闪到腰落了枕，因为现在医疗法的规定嘛，那就是只能请各位观众朋友你就先去医院看中医或看西医的复健科，请他帮你先急性的处理，这时候也不适合做推拿推按的动作，
是
他就是哭荡。
嗯，
就是让他哭荡的动作，所以哭荡完了之后他已经没有再红肿胀痛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做所谓的热敷，
是
或者可以开始做一些所谓的按摩啊，或者筋膜球啊，像前一阵子很流行筋膜枪啊，
是
筋膜枪这样的东西，那也可以用一个比较表层的去打它。对，
原则就是先冷后热。那再问一下，其实这刚刚说的这个舒缓是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对不对？包括你说落枕的脖子，或者是这个闪到腰的腰部都可以。
对对对。
OK， 除了像这种紧急急救的方式之外，在我们季节交替或者是这种温差剧烈变化大的时候呢，日常生活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或保养自己？
日常生活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来讲，因为我是运动推拿嘛，就以运动为主，所以我基本上我还是建议就是多活动。
哦，多活动，
多活动。嗯，对，多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习惯上健身房啦，没有习惯的运动项目啦，那快走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保健方法。
嗯，
快走的时候就是刚才讲走，你不用走很快走的，然后你走的时候你只是走，让走到身体会微微出汗。
是，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每日一万步这样的。
嗯，
其实有时候一次一口气走一万步，其实对你的小腿跟你的胫前肌压力还是会很大的，先慢慢的走。每个人在运动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多增加活动性，那慢慢的增加，一刚开始每次走五分钟，
是，
然后再你觉得习惯了再走六分钟，千万不要一下子啊，好，他全师说要运动，我就开始去运动，然后我就超爆自己去狂走三十分钟，走一个小时，隔天你就全身酸痛，你就那个小腿酸痛，脚底酸痛，你就不想，
然后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嗯，
运动是要持之以恒的。
哦，
那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走，就我们在讲说你在做这种所谓的简单的有氧运动来讲的话，它就是让你的心跳，你的心肺功能增加嘛。
是。
那增加你的心跳功能、心肺功能来讲的话，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就会加速，对你新陈代谢会更好。
OK。可是像这样子，刚刚说快走是一个既没有成本，算是全民每个人每个年纪都合适的。
对对对。
那有没有说在日常保养上面来说，男生跟女生应该格外加强的地方？
男生跟女生，这其实我倒没有什么建议是特别加强的地方，因为运动这种东西其实基本上就是每个人你要挑你喜欢的。
哦，挑喜
欢的。你喜欢
的
你才会持之以恒去做。
是。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运动，然后你说哦快走，我就很讨厌走路啊。
是。
就好像我当初在当兵部队当兵的时候，男生很多都什么，为什么很讨厌跑步？因为在部队你是被逼着跑步。大部分刚当完兵下来的男生，你叫他去跑步，他一定恨死你。
嗯，
对。他都是这样，因为我在部队就是逼着被跑步，当一件事是被人家逼着去做的时候，你就不快乐。
是。
对，所以挑你喜欢做的，然后 从五分钟开始做起，如果你没有运动习惯的话、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建议就是有氧运动呢可以保持个20分钟到30分钟，
是
你只要让你心率大概维持在100到110之间，所以快走刚才讲很适合，那慢跑或者像前一阵子也流行的所谓超慢跑，它也很适合大家
慢跑。超
慢跑
是什么？
超慢跑就是它慢慢的跑，它跑的速度可能比你快走的速度还要慢，但是呢、因为你的身体是在跳跃的，是有在离地在跳跃的、只要你的它对于膝盖的冲击力不会那么大，慢慢的跑，但是这种超慢跑它对你的心肺功能也是会有所提升的。
OK， 但重点无论如何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对，
然后有兴趣的，然后呢持之以恒的做，做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到某一些变化开始产生。
对，
好，待会我们要跟我们的阿全师来聊一下，在做这些活动或者是运动之前，或者是平时我们在做劳动之前，有没有什么事情应该可以提前暖身做一下，避免到时候哎，真的运动起来或者是活动起来哇拉伤了或者是闪到了很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待会请阿全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阿全师跟我们讲到了，其实呢，日常保养很重要的就是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或活动哦，然后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的进行。不过，先问一下阿全师，在做这些活动或运动，或者是我们平时劳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要提前哦，先做一下，暖身一下，或者是让肌肉热起来，避免之后闪到或者是扭到的？
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闪到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这样讲好玩可能会很生气它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大概通常是在人的年纪大概在大部分呢、就是在40岁左右，
是
40岁左右开始会发生闪到腰。闪到腰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肌肉开始，就是我们讲说我们的年纪已经有了，我们螺丝开始连起啊
，OK，
我们的螺丝开始在松了，所以呢，肌肉与肌肉之间呢、肌肉与骨骼之间呢、它的密合度、它的密实度啊，它开始在退化，
是，
好、哦，这是不可逆的，人生是不可逆的，所以它会比较容易松动，那所以你会容易造成你所谓的像刚才讲闪到腰这件事情，它就会是所谓造成臀大肌的夹击啊之类的、那也就是说你的肌肉跟肌肉自己夹到自己。
自己夹到自己
、其实当然这不是从一个角度，有时候闪到腰每个人的因为你的姿势跟习惯不一样，但大部分来讲像这种情况来讲通常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你这些事情它发生它迟早也是会发生，
是，
但是它发生的时候你的状况不会那么辛苦
哦、okay,
好、你有
痛的程度不一样，
痛的程度不一样、然后你发生过的你没有处理好之后你就会呢，我这次就是人都有治愈的效果嘛，治愈力的效果，所以你这次夹击到了之后，我休息个一天两天，休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好了没事了，然后我就生龙活虎了，然后你下一次你就会发觉你下一次再受伤的时候又再闪到腰的时候，你会发觉你那个时间会越拉越长，
是，没去处理，
对，都没有去处理、会越拉越长，所以有闪到腰呢，建议呢还是要找合格的中医师或者是你所信任的推拿师、去做一个调理、然后让它完全的释放掉。那你在像刚才讲闪到腰这件事呢，就是你的核心肌群跟你的、臀大肌跟你的大腿的肌肉的肌力要增强、
okay.
那这个呢一般人如果你没有上健身房，你在家你可以就做一个什么，就是坐板凳的动作，其实我们在坐到板凳上，那这个坐板凳是不要去完全屁股贴到那个板凳上，所以你可以先从比较高的椅子或者高床也可以
啊、
就是慢慢的坐下去，屁股稍微碰到那个床然后就站起来，这就是自体，就是因为你后面有床你不用担心跌倒，因为一般我们在教人深蹲、很多人在蹲的时候，你刚开始在蹲增强自己核心的力量的时候会蹲的，他会蹲不好，他会身体会向前倾， 会请太多，但是你因为后面有椅子，你在坐的时候你动作姿势就会标准，那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就是会在一个自然的人体工学的那个角度，
是、
哦、那这个可以去练练习坐坐下去站起来坐下来，从一样五下十下十五下到三十下，
重点是慢慢的
慢慢
的做
慢慢的做慢慢的起来、
okay.
然后去锻炼它。那同样的这个动作也适用于就是在你复健，也就是说自己在复原期的时候去做一个自我保养的动作，
是
就是增加它的活动度，或者你觉得腰又酸酸的，因为你急性期的话你可能连动都没办法动、
嗯、
所以要借由医疗单位啊专业人士啊去做帮你缓解，之后缓解了之后呢，你要让自己的状态好，你自己要就去多锻炼它。那如果你要预防的话，平常也是多锻炼它，所以我说运动是最好的心肺的功能跟肌力，
是、
哦、跟肌力的保养。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热敷，
热敷
然后很多人也习惯说我不痛了我就不热敷了，
是
那通常你不痛了只不过是你的身体已经可能比较好了，那但是它没有到完全解决，那通常我会建议再多延长，再多个三到五天的时间，让那个症状可以彻底的消除。
嗯、
因为多热敷其实是帮助你的局部循环加速嘛，
是，
那是一个对自己身体也是一个好处的地方。
嗯，像这些哦，都是跟运动活动有关系。不过说实在话，在季节交替这种温差很大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简单的简易按摩，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些调养，对不对？
对。第一个很简单，就是梳头。
哦，梳头，用梳子梳头发。
梳子梳头发，因为我们的头呢，上面有三大主要的经脉，中间这一条是督脉，
是、
哦、然后在旁边是属于膀胱经，在耳朵上方这一个地方是属于我们的胆经。
是。
那梳理这三条经呢，它对你身体的促进，你身体的新陈代谢啊，它都是会有所帮助的。
嗯，
膀胱经它是主排毒嘛，
是。
那胆经呢，它是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它对你在梳头，那梳头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但梳头你不能够拿那个尖尖的那个、梳的头破血流，
是。
但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指去对自己的头皮按摩，也可以。
嗯，好、
哦，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去买一个那种比较，其实外面有那种按摩的梳子嘛。
OK， 专门
按摩的那种梳子，它就是圆。头的那种的，然后你就这样梳，左右各梳五十下，
梳头皮，
对，梳头皮，左右各梳五十下。然后如果你要再做的更好一点，早晚各梳五十下。同样的，这点还是要强调的，就是每个人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要去感觉自己身体的变化。刚开始当然没有感觉，但是你慢慢的觉得有变化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有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请你请教专业人士，不要自己就是啊。阿全是说梳头，我就拼命梳，梳到头破血流，千万不好。
好，梳头是一个简单按摩的方式，还有没有什么按摩的方式对身体比较帮助的？
还有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就是那当然你就要借助旁人了，就是你要可能你的伴侣啦，
是
他帮你做谁的？我们刚才讲到膀胱经嘛，
是
膀胱经，它是从头到你的背，然后到你的脚。
Okay.
那推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推背的方式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用轻拍的方式。也就是我们手成空心掌、
嗯、空心掌、哦、
就是
不是把手指摊平，
对，就是你手要沉水的时候、
嗯、
手要沉水的时候，沉水的时候这样子一个空心掌，然后呢你帮他拍背，
是
最入门的就是拍背，千万不要整个手掌拍、啊、那叫打肉、哦、那个叫打肉，那不叫拍背，就是有怨气、嗯、那如果当然你对对方有怨气，你就可以用打的，
趁机报仇、
哎、那不是我教的、哦、那通常讲拍背、
嗯、
或者是捶背、哦、我们讲通常就、哦、我肩颈好不舒服啊，帮我捶捶背啊，这也是一样，全是虚空的握，不要实心的握，握死死的那也是报仇、哦、虚空的握，然后轻轻的敲，顺着对方的竖脊肌去敲，
是
顺着对方竖脊肌轻轻的敲，让活化他的膀胱经，
是
再过来当然就是掌推来讲的话，用手掌底部呢磨一些，那你用推的话呢，那就可能要温度要适合，如果天气太冷的话记得要开个暖气什么的，
是
你不要帮他推了半天然后结果他
感
冒
了、嗯、
对、哦、那个室温 要在一个适当的温度，大概在25度26度以上，
是、
哦、那这样再推会比较好一点，那你推起来不会太吃力，
是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是用手指，
是
用指推的方式、哦、手指腹、
是
放在对方的那个速记机上面，然后就是轻轻的指腹，这样轻轻的缓缓的顺着，不要不是去不是把手划开，而是你就是手放在他的速记机的肌肉上面，然后轻轻的推，轻轻的推，那个幅度不用太大，这个时候你的手跟他的你压的那个皮是不离开的，然后就这样轻轻的去推动，去滑动它，推动它，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筋膜的按摩。
是
这个来讲，在简易按摩啊方式，就大家比较易学，也不会你推了半天啊，你光你要是很用力推，可能推三分钟你手就酸了。
问一下，竖脊肌在哪里？
竖脊肌就是我们背后，我们手现在往后摸，
是
背后那两条拱起来的肌肉，
在脊椎的两侧，
脊椎的两侧
有一两条是比较鼓起来的，就是
竖脊肌。那条那两条就是竖脊肌。
Okay, 然后用轻敲的、轻拍的，或者是用刚刚说的推拿的方式，
对，掌推、
轻轻的推拿、
掌推或指推，对。
OK， 好，其实这些都是简易的按摩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比较舒服一点。最后面想要问一下，因为阿全师是一个资深的推拿师，想要问一下阿全师哦，在过去其实你接触到这么多的客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哦，可以让整个推拿过程会更顺利？就是民众要怎么跟推拿师沟通，可以让推拿师这个过程哦会比较顺利一点？
我想这点也是要呼吁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客人，有的客人他就是觉得说我是来考教推拿师的
哦、
你千万不要考教推拿师，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其实说实话，每个人你到你会开始来找推拿师保养的时候，你可能身体就是常常有时候问说啊哪里不舒服啊，我鬼神骨海寥寥，
对
啊，鬼神骨海寥寥，你重点是都位，所以你跟推拿师要在沟通的时候，你实际上你就是要告诉他说我今天、哦、我哪里不舒服，当然你身上可能很多地方不舒服，但是你今天最主要会促使你来的原因是你因为哪里特别不舒服，你要把你最不舒服的那个点急需要排解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全身都不舒服，推拿师不可能一个时段一个时段就把你全部
找出来，
全部都找出来、全部都帮你推完，而且那也不切实际。
是
我们讲重点嘛，你今天的重点在哪里，我们要针对你的重点去舒缓，有时候要一步一步来，有时候不是推拿师不够功力帮你推，而是一次帮你全部都推开的时候就样样通样样松、你反而没有达到你重点要缓解的地方。
是
所以你要把你的症状不舒服，你不舒服或哪里特别紧，比如说刚才讲我闪到腰啦，或我脖子落枕啊，或者我的肩膀不舒服啦，你要先说清楚，千万不要说嘿我看你这个推拿师多厉害我都不告诉你。
okay, 好，
你慢慢猜。
好，就不要考推拿师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会想要叮咛民众要注意的？
这边特别要提一点，就是因为现在这种所谓的现在天气的变化很大嘛，
是
那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呢，通常我们讲天气外面如果很冷的时候，尤其是老人家啊，或者身体比较不舒服身体比较弱的，你不要往外跑。
是、
啊、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是外面的阴气比较重，那你室内的阳气比较重，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温差的变化嘛。
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身体比较弱的人不要往外跑，那当然能够待在室内，或者尽量是室内性的活动。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反过来如果外面在热的时候，也就是说像这种那个冬天跟春天交替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外面是阳光很大 很亮，
是
可是我躲在家里我会瑟瑟发抖。
是
对，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因为外面是阳气盛，
是
那阳气呢会因为阳气盛，那湿屋内呢就会变阴气盛、那所以呢屋内会特别的阴凉，这个时候呢就适合去外面走走。所以在这种所谓的冬春交替的时候呢，当天气好的时候出太阳的时候，不要窝在家里，不要不肯动、最好出去走走，家里有老人家的话最好带老人家出去走走，这样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其实说实在话，其实照顾身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不管是什么性别，健康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啊。那当然面对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想说该怎么办才好。其实透过调养或照料，每个人都可以免除这一些疼痛。那今天阿全师呢特别跟我们讲一些方法，不管你是在运动前运动后，或者是平时怎么样调理，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自己好好相处，同时呢也可以疏解酸痛消除疲劳。最后想问一下大家，你的身体一
旧健康吗？还是你的身体已经开始有各种问题了？你有被推拿或整复的经验吗？都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听完，如果喜欢，欢迎到笨瓜秀的 FB 粉专按赞追踪，也欢迎分享节目的收听连结，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平权，打开生命视野。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阿全师运动推拿工作室的阿全师来到笨瓜秀，谢谢你来。
谢谢乱，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周4月4号呢，刚好要搭配4月7号的世界健康日，邀请到的来宾是前卫实验创作乐团一虎一虎的主唱阿乔，还有贝斯手乃涵。他们要讲一件事情，讲病就是爱，因病而生的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因为每个人都会生病，而生病是必经的过程，要如何跟生病这件事情相处，如何跟生病这件事情共存，似乎在他们的歌曲里头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donate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